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主的殿堂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敬拜，同时我们也有这个的机会，我们在这里来一同来思想神赐的话语。那每个星期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我们都定为福音的主日啊，同时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会按宴哈，所以呢每一次的第三个星期在这里呢，我都会跟大家来传讲福音的信息。那当然这个星期也不例外，还是跟大家来讲福音的信息。那为什么每个月我们要讲这样一个的称为福音的主日呢？就是盼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每一次这个福音主日的时候来传讲有关福音性的，有关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些的信息，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的慕道的朋友，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认识神，那使我们能够从此因此得着这个福音的的救赎，这个的好的一个的礼物。所以呢，今天仍然在这里要跟大家来传讲一个的福音的信息。在上个月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大家去这个加州哈，因为他们去参加这个 W4C 哈，一个退休会。那我跟师母也跟他们一起去了哈。虽然我们没有参加，但是我们也很好的时间哈，我们可以在外有几天的度假哈。那几天在哪里等他们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做哈。那在 hotel 里面就很多时候都在 hotel 里面，有时候看电视哈。哪天看了一个的电影在哪里？电影叫做Big Miracle 啊，讲什么呢？讲那个的有两条的鲸鱼，是不是鲸鱼啊？鲸啊，那个 whale 哈，就是鲸鱼，鲸鱼，那被困在这个冰上了，在这个海里面，那个都结冰了。那这两条那个鲸鱼呢就被困，你知道鲸鱼他们像我们人一样要呼吸的嘛，他们不能够都是在水底里面，所以他们要呼吸，但是呢都结冰了，整个海面都结冰了哈。那但是呢就有刚好有一个很大的洞在哪里，他们就是在那里呼吸哈，上来呼吸，那么就给当地的居民看到了，那就产生一个的所谓的运动，那来希望能够引起人的注意，然后呢要把这个被困的鲸鱼能够把它救了啊。当然电影哈，所以很多其他的桥段就加上去了。那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是爱动物的电影啊，挺不错的，看完就不把它放在心上。那想不到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哈，一月份哎呀，看新闻的时候看见同样的事情出现在 Quebec 哈，以前我住的 Montreal 的地方在大概在向北东北哈，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里面，同样发生同样的事情，有一群的鲸鱼被困在冰里面走不掉了。那当他们就跑上一个刚好有一个洞，很小的一个洞，他们就跑上来，被人家看见有这样的情况。当然现在很多很多大家的手机都能够拍 video， 有人就把它拍了 video 就放上网了，就引起很多的言论，就提出来要救这一群的鲸鱼啊，因为他们是被困在哪里，为什么呢？被困呢？他们那个新闻的报道说，很有可能之前因为他们这些的鲸鱼跟着这个水流的情况，暖流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追吃的东西，他们就游到哪里了，突然间改变了天气，不知不觉的当中就被所有这个地方那个结冰困住了，剩下一个的洞，他们住在哪里来呼吸，来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逃脱。哎呀，新闻出来之后，那个网站那个video 出来之后，很多人又做同样的事情，就呼吁希望能够把这一群的鱼能够救了。哎呀，我看见原来电影跟现实原来都是一样的啊！看见什么？我看见一个人的心的一个的事情。 原来人看见这个被困的这些的鲸鱼，是不是鲸鱼？没错哈，那个鲸鱼，那些的鱼看见将来在当中快要被困死的时候，原来人的心会产生哪一种的爱，哪一种的怜悯，哪一种的慈爱，希望能够尽一切的方法，一切的努力，能够把这些鱼能够救离这个困局里面去。当然电影最后用了办法把它救出去了。当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间有一个这样的感触，人看见动物被困，都想办法把它救出去，因为人的心还是有那份的怜悯，那份的爱。那我就同时想到什么？同时想到神了。神何况，如果人对动物都能够有那样怜悯的心，因为那些动物有生命，他们不愿意看见这些的活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困死，他们都想尽办法要把这些的鱼能够救出去。何况是哪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哪一位爱我们的哪一位的神，他岂不是更看见人不知不觉走向灭亡的时候，更盼望能够把他们救，把人类救出去吗？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的书哈，小孩子我想一定读过的约拿书。为什么约拿书呢？就是因为约拿书里面就是讲到神差约拿去一个的地方，一个以色列的敌人的地方，来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那个地方，要把所有这个国家这些的敌人啊都要毁灭。约拿被神差派去哪里，但是约拿不愿意去。约拿不愿意去，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一位的神。约拿知道当神差他这样去的时候，如果万一这些的敌人啊听了之后悔改呢怎么办？所以约拿宁愿逃避神都不愿意去，因为他认识神是怜悯的神。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那个故事，他又被鱼吞了哈，不晓得是不是也是鲸鱼哈。后来呢，他逼不得也一定要去。去到哪里的时候，他传讲那个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地方，但是那些人真的就如他所想预料一样，那些人竟然听了他的宣告悔改了。他看见神没有把审判临到那个的地方的人的时候，他在那里非常的愤怒。为什么愤怒？因为那些是他们的敌人，是以色列的敌人。所以他盼望什么？盼望神把他们毁灭了，烧灭了他们，那以色列人就可以脱离他们的辖制了。但是神没有，神竟然没有审判哪一个国家的人，因为那些人悔改了。约拿很不高兴，很愤怒的对神说，为什么你这样，我早知你是这样的了。然后神讲了一句的话，他说哪里有几十万的人竟然能够不会不有些小连怎么说呢，那些连分辨左右手的分辨善恶的都不懂的那些人，难道我愿意把他们杀掉吗？约拿书最后一句的话就是神说，难道我不怜悯这些的人吗？我不知道大家读那个约拿书的时候，除了看见前面的故事之外，还有没有留意这一句的话。这是这句话真的把神的心意很清楚地表达了。人叛逆了神，神是要例行公义，必定要这样的惩罚。但是一旦人悔改的时候，神对人产生怜悯，神不愿意看见人灭亡，愿意给他们机会能够重新归回神那里去。所以当我看见这些电影，这些的现实的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如果人对动物的心都有那样一种的怜悯，一份的情， 何况我们这一位造你造我的神，看见人类不知不觉走向灭亡的时候，难道他就在那里袖手旁观，不做任何的事情？不会，人都想尽办法要救那些的鲸鱼，何况神看见我们这些的他所造的人，他更愿意用尽一切的办法把我们救离这个灭亡，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传讲福音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律法师，哈，律法师是什么？律法师就是当时犹太人宗教的一个的宗教家，他们对神所给的律法非常的深的研究，很清楚神的律法，神的启示。那么有一天，这个律法师就来，他来对面对耶稣的时候，有圣经形容他来是要试探耶稣，找耶稣的把柄。然后呢，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他问什么呢？他说：“夫子啊，他对耶稣说，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他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我应该做什么？”在路加福音的十章里面，25节里面说，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这个的永生呢？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很有代表性一个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正是普世人类都问那个问题，所有的宗教家都讲这样一个的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上天堂？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好像说所有的宗教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听见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行善的。为什么？都是在注重在人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这个的永生。哎呀，这个的律法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要考耶稣，他也是问耶稣，希望能够从他当中抓到把柄，然后来把耶稣难倒。当然耶稣，如果你读这个路加福音的十章的时候，你看见耶稣给他的回答，没有什么把柄可以给他抓到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的事情，我们都在问，一切的宗教都在问，人需要做什么才配的，才有资格，才能够上天堂，才能够得救。这个是我们常常还没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都问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人总是有这样一个观念，将功抵过。如果我做错事情了，那我做一件好事把这个过错补过来，那也算不错嘛，对不对？哎呀，当我骗了一个人，我去帮助这个人，那把我骗人这个的坏的行为用这个补过来也挺不错的嘛。哎呀，我们常常用这个角度来想，事实好像很合理，但是想一想也很不合理啊。你骗这个人，你将功补过，你做一个好事对别人，关这个人什么事？这个人被骗还是被骗呢？他受伤害还是受伤害了？你补什么过？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哎呀，好像是很合理，但是我们想真一层，哎，这是不合理啊。你伤害的那个人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啊，只不过另外一个人受了益处而已。所以将功补过这个的观念，好像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很合理，而且应该做的，因为做好事才能够有这个资格上天堂。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的路加福音里面的时候，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英文圣经 承受这个字是 inherit 啊，可以翻译为怎么说呢？继承哈、啊，继承。我做什么才能够继承这个永生呢？继承这个字常常用在什么什么的情况的底下？啊，遗产呐、啊，哈、啊，有什么you know, 我能够继承这个遗产哈、啊？如果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想一下，什么人能够继承一个人的遗产？我做好事，哇，这个老板我为他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我应该做为他做了那么多好事，我应该有资格来承受他的遗产了吧？他死了之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去找一个好像 Bill Gates 那样的人来替他打工最好了。谁能够承受另外一个人的遗产？不在乎你做多少好的事情为这个人，重点是你是谁，对不对？你是谁才决定你有没有资格来承受这个的遗产。所以这个律法师讲这句话的时候，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继这个的永生？他问的问题是很不合理啊，你做什么关你承受永生有关系吗？不在乎做什么，乃在乎你是谁。如果你跟这个给你遗产的是有生命的关系的话， yes 你能够。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的关系的时候，关你什么事？你可以打电话给最富有的富翁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世界上我做了很多好事，你知道吗，我有帮助很多好人，我有帮助很多受苦的人，我一生都是做好事，所以你的遗产我有一份。他说你神经病，关你什么事？同不同？同时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在想我们做什么能够配得到神的永生，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想，关你做那么好事关你什么事？你讲的是你有没有跟神有这个生命的关系，这个才是一个重点。耶稣出来传道，有很多人都很惊讶，他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学问，从来没有去读过书。犹太人的观点里面，因为他们没有上过他们那个所谓的专业的神学的学校，所以他不算是一个受教育的人。但是他有那么高的智慧，说讲出来的东西又那么多人都觉得他很惊讶，很有权柄。所以当时耶稣在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在寻找他，来问很多的问题。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开头的时候，有一个叫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圣经形容他说他是一个当官的，在当时当官可能是他们那个公会哈、啊，就是说议会的一个官哈、啊，所以在犹太人的宗教里面是最高的一个的机构哈、啊。可能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有地位、很有学问的法利赛人，但是圣经说他偷偷的晚上来问耶稣一些的问题，白天不好意思哈、啊，晚上去问耶稣了，对他说。拉比啊，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能够行那样的神迹的。啊，以为拍马屁哈、啊，拍拍耶稣，那、啊、耶稣都不理睬他，立刻一句进去，他说：“你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没有跟他转来转去讲一些哇天气很好哈哈 哈的那些的问题，耶稣一直接就进到他的问题的中心点，你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你知道这个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想法跟你我一样，很理性的。他第一个问题回应，立刻就说：“我都那么老了，如何进到母亲的腹中再生出来一次呢？”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重生。他说：“我如何重生？难道能够转到母亲的腹中再出来一次吗？”他所想的还是一种从人的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个的人的生命的问题。 但是耶稣的回答真的很非常的有代表性。他说什么？从肉身生的是什么？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就说你能够有这个厉害的办法，能够本来已经40岁50岁人能够再去进到母亲的腹中再生出来一次，也只不过是一个肉身的身体，没有太大的改变，你还只不过是一个肉身的身体。这里所说的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样的生命，你从什么生命出来就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没有改变过。如果你是从母亲的腹中生出来的，你还是只不过是一个肉身的一个人，什么生命就生出怎么样的生命出来，不会有改变的。有没有看过一些的狗狗啊？你知道以前我都不是说很喜欢狗狗哈，虽然我也不讨厌，我也养过狗狗哈。但是呢不是说觉得狗狗是就没有一种哎呀很喜欢很喜欢的那个。这一次去那个加州的时候没事做在海边跟师母在海边，我很喜欢海你知道吗，我住在山，但是我很喜欢海。我每一年都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海边走走那么这一次去到哪里，我什么都没事情做，就一直在海边在走路。在海边你知道吗，在那边很多住海边的人都带狗遛狗。我们去那边走路的时候见了很多的狗狗，有一只的狗狗你就很可爱。哎呀，师母很快想把拿个照相机把它拍下来，真是太快了没有拍到。我们觉得后来我们还去找它，那个狗狗很可爱，这个毛毛那个毛毛毛毛松松的，在那里走路的时候，我们感觉太可爱了我第一次感觉我真的想去问这个什么狗狗太可爱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他们养那个狗狗，那个毛发是很松松的，他们把它剪成什么？把一个狗狗剪成一个狮子的样子，有没有看过？看过没有？一个狗狗剪的样子，实就一个狮子一样，好可爱。我想请问大家，究竟它是狗狗还是狮子？狗狗是不是？无论它的外面剪了什么样子，它还是狗狗，因为它是狗狗的生命，它还是狗狗。笑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图片在看见有些人真的很可爱，也可以说很可恶把动物搞成不像动物的样子，把狗变成狮子把猫变成老虎把一只马变成 whatever 但是不管你外面把它改变多少的形象，它生命的本质是狗还是狗，它本质是猫还是猫，无论你怎么样改它还是一样。所以我说我们张弓补过这个观念，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做了坏事，所以我做一些好事我就变成好人了吗？一个杀人犯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带着一个老人家过马路，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好人了吗？是不是？不是因为他做了好事所以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好人所以他自然会做好事，那才是合理，对不对？所以当这个法利赛人问耶稣，我做什么才得永生的时候，他问错了问题。他应该问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的永生，不是我做什么。这个尼哥底母一来问耶稣，耶稣说你必须重生。 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不被改变过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只不过是旧有的生命，无论你做什么，你的生命还是老样子，还是一样没有改变过。如果没有这个改变，就不能够承受神所给的永生，还是说永恒啊，说天堂。这个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常常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需要明白的。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学做基督徒，特别很多慕道朋友常常有这样的观念：哎呀，我还是不够好，让我再好一点的时候，我才做基督徒好了。那这个观念其实问题在哪里？如果你能够做得好，你不需要做个基督徒啊，你已经够好了。但是问题是说，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就是没办法做好，所以我才需要神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这个旧我的生命被改变，我才能够做好啊。所以如果你在想我要做得很好我才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告诉你不用等了，因为你不会做好的。但是你能够做好的，当你接受了神的生命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自然就能够做好了。所以当这个尼哥底母问耶稣的时候，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到母腹的时候，耶稣说不是的，你再进母腹出来也只不过是个肉身的人，一个有血气，一个有罪的生命的一个人，你需要是完全被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活的呢？我们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不好？屏幕上可能也有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基督教一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的圣经，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的一节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什么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说神爱世人的缘故，要把永生赐给他们。怎么样做法呢？就是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他。然后在三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我们也来读一下好不好？三十六节的上半节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神所差来的就是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你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并不是说我们做什么的好的事情，乃是说我们要被圣灵所生，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圣灵呢？就是信靠神所差来这一位的救赎主，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才能够得着这个的生命。信主的人就得着生命，这是神给人的唯一的方法。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到那个电影跟现实的新闻里面讲到那个鲸鱼那些被困，你知道电影里面讲什么？讲那些人希望能够救这些的鱼的时候，他们想很多办法，但是都不行。他们唯一能够做 的东西就是什么？他们那个鲸鱼每一段的时间都要上来呼吸，所以他们就大概计算他们在水里面要多长，然后需要呼吸，他们就量着这里刮一个洞，哎呀，去到哪里再刮一个洞，在这里再刮一个洞，然后把它引出这个大海的外面去。哎，这个是人想的办法，想做的一个的途径，让这些的鱼能够脱离这个捆锁的里面去，这个被封住的一个海面上。但是可惜的是，那些人不懂得鲸鱼的话，不能够 怼个头下去，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们替你刮了洞了，你可以垂着这个路就走就可以了。”他们不懂，洞是刮了，按照他们需要呼吸的那个大概的距离刮了那个洞，但是呢，这鱼也很笨，明明在前面就有那个洞可以呼吸，但是他们不向这边走，向哪边走？死路一条。那个鱼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的冰块所捆着围困的地方？唯有他们按照这个人为他预备好这一条的路这样过去的话，他才能够脱离这个被困的这个情况。人面对罪的问题，面对与神隔绝这个问题，人可以想很多的办法，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那些都不是神为人预备的。谁能够谢罪？唯有那个定标准的那个人才能够有资格来赦免。人如何想都没用，人用任何的方法都没有达到这个定标准的那个人的标，哪一位的标准。神现在为人预备这一条的唯一的出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出路，但是人就是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吧， no free lunch，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一定需要我做些什么的，没有做什么可能就是假的，总是觉得我需要做什么才配的。没有，神说这个是我给你的恩典，你接受这个的，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承担一切罪所带来的惩罚，为我们死，为我们服，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事情接受它，接受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的唯一的得救的一个的方法，这样就这么简单，不要想得太复杂。神给人的方法就是永远是最简单的方法，接受这个礼物就可以了。多少时候我们在那里挣扎来挣扎去，挣扎来挣扎去，最后觉得没有这个怎么容易的，一定是有些什么的需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究竟神想我们怎么样的话，圣经就是这样一个的指引。耶稣对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那些懂得律法的一些的犹太的宗教家说：“你们在当中来查考旧约圣经，你们在查考圣经，因为你们相信，你们以为在这个里面有永生。”然后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的书，这个圣经。”只不过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得生命而已。所以耶稣说神给人的心意已经都放在这本书的里面去，耶稣就是来帮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一个的唯一的道路。只不过说，耶稣说只不过你们不肯而已，不是神不愿意。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需要的并不需要很复杂的做些什么，叫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说：“神啊，我愿意，求你进到我的生命的里面。”神的灵把我们重生起来，让我们可以真真正正的不是从肉身生的一种的生命，那是从神的灵，永恒的灵重新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话，很多的用词 born again 重生，重新再生一次，一个新的生命。很多人就问，讲来讲去什么永生，究竟永生是什么？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永生是什么？很多基督徒已经有永生了，但是还不知道永生是什么。很多还在慕道的朋友听见永生这个字的时候，还是跟尼哥底母一样，我已经老了，我怎么能够重生一次呢？还是说我是不是不死呢？ 永生是不是不死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从这个字面里面来去猜想究竟这个永生是指什么。信主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永生是什么，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永生是什么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享受永生所带来给我们的哪一种的生命的一种的不一样。我们需要了解而明白而活在当中。永生并不是死后的事情，永生就正如刚才尼哥底母所问耶稣所回答的一样，是灵所生的一种的生命，是神的灵给我们的新的一种的生命。你知道不同的生命就有不同的生命力，对不对？不同的生命就有不同的生命的表现，对不对？无论你把这个狗怎么样剪它的毛，变它变成一个狮子，但是它里面是狗的话，它的生命的表现还是狗狗，还是终于吃骨头，还是终于给人家拉着然后去遛狗。你明白我的意思？一只狗的生命，无论你在外表怎么改变，它的生命的表现还是狗的生命，它会不会变成一只猫，好，一只老鼠，一条的鱼，它狗的生命就有狗的生命的表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永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永生的生命有什么的表现。我们怎么样知道我有永生？可能重点就是说，我要知道永生所带给我的是一种的怎么样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有没有经历永生所带来的哪一种的生命的不一样。如果我们只不过是肉身的话，我们还是活在肉身的哪一种的规范的里面。但是如果我是有从神来的一种的新的生命，永生的话，我就有永生所带出来一种的永生的生命。那你就问永生是怎么样的生命？让我用几个的圣经的例子的人物作为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让我们一同来思考，究竟永生的生命是怎么样一种的生命？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六章哈，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没有也没所谓哈，我可以读给大家听的哈。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六章里面讲到呢，当时那个门徒哈、信徒很多了，一下子教会那么多的人，一下子管理不过来。那么当时的教会呢，就想希望能够有人出来帮忙去管理这些的人，所以呢，就选了几个人出来，来帮忙，来服侍。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叫做使提反。使提反呢，是当时一个信靠神的一个人。那么圣经如何来形容这个使提反呢？在第六章的第八节好到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好。使提反这里说，使提反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啊。那么呢第十节，使提反是一个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都抵挡不住他。然后呢，在十五节，在公会那些坐着要来攻击这个使提反的人，定睛看他的时候，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不同的片段在形容这个使提反。我希望用使提反这个的基督徒来思想一下，究竟什么叫做永生的生命。这里说这个使提反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个被圣灵充满不要想到太复杂了，哇，好像触电一样，然后圣灵充满了，然后我有很多的能力，然后讲什么的奇奇怪怪的话啊，我能够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才叫做圣灵充满，不对了，可能会这样，但是这个不是正常的情况。 所谓圣灵充满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就是神的灵进到我们人的生命的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刚才所说的，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当神的灵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来带领我们，然后人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就是神掌管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的状况，一个的状态，没有想到太复杂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都是能，都是会被圣灵充满的。那被圣灵充满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的表达。然后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史蒂芬大有能力啊，然后有智慧啊，然后呢他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一样，是表达了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如果我们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能够顺从神在我们生命中带领，以他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的指标，然后我们顺从圣灵在里面的引导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跟他一样充满了智慧。因为圣经说了，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每一个敬畏神的人都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个圣灵，让神的话来占据我们的心。如果你愿意，你跟狮子凡没两样的。当你愿意被圣灵将来掌管的时候，你慢慢慢慢，你的面貌也像天使一样那么的可爱啊！不要改一个名字叫 Angel， 你就是天使哈。是生命的改变。这里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史蒂凡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一位。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第七章里面就讲了史蒂凡的经历。史蒂凡因着圣灵的感动带领，他要活出一个有永生生命的一个人，所以他在众人的面前是把他的信仰很清楚的向人去传讲了。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他是违反了犹太教的一种的行为，所以要把他定罪，要把他打死。我们看到第七章，第七章里面众人听见史蒂凡讲了一篇的道理之后，讲了那个事实之后，他们对他极其的恼怒，就向史蒂凡咬牙切齿的。但是史蒂凡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形容，他做什么？他就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神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这些的形容，这是很重要的形容。这个就是这一个有永生生命的人的一种的生命的表现。他的生命不是在看着地面上的事情，他正在面对那么多人的攻击，但是他说定睛仰望着天上，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为他所预备的，耶稣在那里迎接他的时候，他的心就得到力量。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永生，有永生生命的人的一种的生命力，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计划，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所预备的。因此我们就不会被当时的环境所影响着。当时史蒂凡非常的危险，因为很多人要把他攻击，但是他不定眼看那些人，他的眼睛是定睛在神自己的身上，以至到他可以勇敢的面对前面的道路。你知道吗？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迷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迷失过 loss， 小孩的时候很幸福，你知道吗？小孩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的父母给他有安排，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小学怎么把它读完，读中学，中学怎么读完，读大学，很简单一个目标，就是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就好了，其他的不用去想，父母替他搞定。所以小孩子很幸福，就是说因为他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追求的方向。但是年轻人到他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说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的迷失是什么？他们要问的是 Who am I? 我是谁？他们要找自己的 identity。 很多时候很多人的迷失就是在他 teenager 的时代流逝了，因为找不到他人生的方向，人生的价值，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所以很多年轻teenager 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 critical time， 人在当中迷失了。过了这个时间的时候，好像我们比较清楚目标了哈。如果要读书的话，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读书了啊。没有读书的话，我们也知道要出来工作了，面对现实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努力的去赚钱啊 ，build up 自己。所以青年的时期哈，二十来岁的时候，都到三十来岁的时候，好像很清楚的目标，很清楚的追求，我们知道我要做什么，非常的 clear， 好像哈，我们因为有一个很清楚要做什么。但是你知道吗？人生，当我们什么追求都达到的时候，又有一个迷失了，又另外一个 loss， 这个叫 midlife crisis， 我们中年人的危机。你要做的，如果你已经到中年，应该是达到了，如果达不到也不用想了，没有机会了。接下来人生的路怎么走呢？那个时候是最让我们在想，究竟我来在这里干什么。如果你已经达到你追求的目标的时候，那个工作、那个事业成就各方面都是安顿下来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满足，但是你突然间你会感觉很空洞，因为好像再没有什么要追求了，你会 loss， 没有方向。然后到了年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就另外一个的时段，我们要 get lost 了，很迷失。工作也没有了，你知道吗？特别男人没有工作就没有 identity， 你知道吗？退休之后就没有 identity， 我 who am I？ 我又没有工作了，那我在干啥？人生最迷失的时候，也可能是退休的时候，所以不要想着太快退休，你知道吗？45岁退休的人是很容易 lost 的，不要45岁，65岁才去退休吧。人生周围有很多迷失的时候，为什么人生会很多迷失？因为人生我们的眼睛常常只是看得很短，很窄，我们不能够有太长的眼光，所以我走一步我只能够看见我能够达到，当我达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下一步我能够做什么。人生很多的迷失，你听过有人这样分享的时候，哎呀我来美国很顺利哦。顺利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用的？顺利就是因为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的时候，你说很顺利，是不是？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是完全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的？有多少次每一样都是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哇，你太幸福了。我们人生一定没有每一样事情都按照我的计划去做的，就算真的按照你的计划去做的时候，你的计划一定好吗？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哎呀早知我就不来美国了，听过没有？哦，以前我听过有人移民去了加拿大，哇他以为去了加拿大就会很好，两三年之后碰见他说，哎呀我早知我就不来加拿大了，我在国内多好啊，很顺利啊去了。原来顺利不好，他去了哪里？原来不是按照他以为的达成那个目标。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我们常常被我们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都在捆绑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有担忧、害怕、不安，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没办法控制。不是样样都顺利，就算顺利也不是一定最好。当我们看到喜提凡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永生的生命是什么，他心中 他看见的不再是表面外面的哪些人对他的攻击，他定睛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看见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是那个掌管者的时候，这个是神的荣耀。神人人坐在宝座上掌权，这是神的荣耀。神是统管一切，这是神的荣耀。神是无比的能力，是神的荣耀。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他就不在乎在地下的哪些东西是怎么发生了。另外一个人，彼得。哦，彼得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人。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讲了这样一段的话，彼得前书啊，我读给大家听，大家不用翻了哈，虽然我的国语不标准，你一定听得明白。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七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因信蒙神的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有大的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比火试炼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在这里说了一段，年老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的话，给我们非常大的提醒。他说什么？他说神重生了我们，给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为什么？因为这个盼望告诉我们，神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美好。可能我们暂时在世上还是面对这些的苦难、这些的困难、这些的问题，但是这些不会把我们打倒了，不会把我们摧毁了，因为我们不是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永远与神一起的生命。然后我们说，这个成为我们生命的喜乐，这个就是不一样。在我们人生里面，我告诉你，你如果说从来不会遇见失败，从来不会遇见那个挫折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是虚假的人生。在我们人生里面，必定有时候会遇见失败，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问题是说，我们有这样的遭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去面对？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一个的人生的指标来度过这些的困难？彼得告诉我们，他有。为什么？因为他清楚知道神已经为我在天上预备了我的住处的基业，地上这个只不过是片时一下子过去的事情。如果你知道有个更大的东西在前面等着你，面对这个小的困难，那就不在乎了。彼得把他年老对神的体会告诉我们。但是你知道吗？彼得有没有失败过？彼得很失败，你知道吗？他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老大哥，但是他是最快否认耶稣的哪一个，很丢脸，你知道吗？门徒的当中什么都是他来开声讲，先讲的，但是他是第一个开声来否认耶稣基督。他有没有失败？他有失败。 原来一个属天的属神生命的人还是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失败并没有因此被神否定了，神给他机会，当他回转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坚固你的弟兄，因为神知道，耶稣知道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有失败的时刻。彼得就成为一个榜样，他虽然是老大哥都失败了，但是神给他机会回转，他用他的经历来帮助其他的人。有永生生命的人不是没有失败，但是有永生生命的人是不怕失败，因为神给人机会。神是有公义的神，所以我们认识他的人，我们应该有敬畏他的心，不要把神当成不把神当一回事，那是不尊敬神。因为神是伟大的，我们要敬畏他，但是同时我们要晓得神有慈爱的，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过犯把我们否定了，把我们踢出去，哎，你不乖我不要你了，踢你出去，不是的。神总是给人机会回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已经觉得哎呀，我过去做的很多的失败，我不配做基督徒，我告诉你，如果彼得都能回头，没有谁不能回头，因为神爱你，他不愿意看着你离开，他一定重新把你救回来。时间关系，最后讲一个保罗的一段话，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有永生生命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的人。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里面讲了这样一段的话，他说，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时候如今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句话，我无论这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了，就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富足，丰富或是饱足，还是饥饿，还是有余，还是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就是永生生命的人的一种的特质，知足，有能力面对富有贫穷，有能力，有生命的能力来面对发生的事情。保罗他是一个真真正正体会在神里面前得生命的一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讲了另外一段的话，读给大家听。他说，我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末代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接下来这几句话大家听了，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保罗形容一个有永生生命的人的生命的特质。四面受敌的人，四面受敌，但是这个人不会被打倒的，受逼迫，受为难，但是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有宝贝在里面。这个宝贝是什么？就是神的救恩，就是这个福音，就是告诉我神的灵在我的里面，我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让我能够 handle 面对一切这些的情况，这个就是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说信主并不是说将来我们死后得永生，我们信主，我们说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乃是接受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让你的生命的本质被改变，再不一样。看过一个的动画片啊，香港叫做卡通片， 讲一只小鸟 ，Rio 有没有看过？啊，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哈、啊，你们都不看卡通片，卡通片好看呢。Rio 这个电影是讲一个小鸟，很小就被人抓了，是一个很快要绝种的的一种的鸟，被人抓了。本来要卖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样被一个女孩救了。这个女孩子很爱这个小鸟，为她预备一个很好的笼子做她的家，就像我以前啊养小鸟的时候弄很好的笼子啊。这个女孩子把这个鸟放在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的鸟笼里面，哎呀，给她最好的啊，非常的爱她。这个鸟已经不知道自己是鸟了，啊，跟人生活的太久，它好像人一样，卡通片嘛，对不对？动画片嘛，所以它的主人刷牙，它也刷牙了哈。因为在住在鸟笼里面，所以它不会飞，它只能够用脚来走路。哎呀，它走得很快，很可爱。但是不能飞。后来呢，这个因为这个动画片嘛哈，讲到他如何经历很多危险的事情，哎呀，很多很惊险的事情出现。后来呢，他爱上一个另外一只小鸟了。那个小鸟呢，很想教他飞，你知道吗？他说：“你是鸟，你不会飞，你是多笨啊！你要教他飞哈。”带他去教他学飞，但是他就学不会，他从来没有飞过，他只是弄个用脚来走路啊，好可爱，但是他不会飞。把他放在上面的时候，他就咚咚就掉下来了，他不会飞，他也不够胆，因为他不会懂他的翅膀。但是呢，有一到最后，哎呀，他都被人抓了两个，他跟他的女朋友都被抓了，然后。然后他的女朋友呢受伤了，他的那个翅膀断了，他不能飞，但是呢在飞机上掉下来了。哇，你这样那么高掉下来也不会飞，一定掉下来就是跌死了嘛，对不对？哇，这个猎狗就非常紧张啊，他不会飞嘛，他就不管怎么样跳下去哈，跳下去就把他抱着啊，你不会飞你抱着干嘛？加重重量跌得快一点是吗？没有，他就拼命的想回我应该怎么飞啊，最后真的飞起来了，把他的女朋友救了。啊，当然动画片都是好的结局的，我们小孩子看的嘛。但是我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件的事情，你知道吗？是怎么样的生命自然会有怎么样的生命的表现。虽然这个小鸟已经跟人住了那么久，已经把自己当成人了，它只会用脚走路，它要学飞飞不起来，因为它不知道自己能够飞。但是当它真的遇见危险的时候，需要它飞的时候，它实在是有能力飞起来的。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永生的生命在里面，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已经被我们肉身的生命已经捆绑了太久，我们以为我们只能够在地上走路而已，我们只能够看见地上的事情而已，我们没有用神给我们新的生命飞起来，来看得更高更远，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以致多少时候我们遇见生活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尽我们肉身的方法、肉身的能力去面对。我们没有想到，好像保罗所说的，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原来我们可以飞起来的，因为我们有哪一种属灵的生命，不是真的飞哈，不要跳上去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要把永生看成是一种抽象的哲学的理论。圣经所说的永生是一种的生命， 一种从神来的生命，一种新的生命，带有能力的生命，带有智慧的生命，带有眼光的生命，但能够看得很远的生命，不再把眼光注视在地上，让我们仰望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上来，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来思想一下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什么。